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上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今天在一起的时间，献上我们心里面的感谢，也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带领我们在上课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心思意念都在你的里面。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想把上个礼拜的那个作业，我想讲一遍，这样的话你可以顺便复习，然后也可以把上个礼拜我们今天要讲的可以预备一下。那我觉得那个哥罗西书呢，是在位在大哥罗西城这个教会，应该是非常应该很直截了当的。所以我第一题的话，哥罗西城以老底加希拉波利临近三城平地呀，然后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其实第十三节那边就可以了，但是我把前后的经文也列在一起。他说他为你们老底，他这个他是讲以巴佛，他为你们老底加和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候你们，请问候老底加的弟兄及宁法和他家里的教会。你们宣读了这书信，也要交给老底加教的书教会宣读，里面要宣读从老底加转来的书信。从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好像看出了有这个，其实保罗也有写信给老底加，但是在我们新约的书信当中并没有收纳一篇叫做老底加书，可见就是老底加书已经失传了。那我想像类似这种老底保罗写的书信绝对不止新约这样的十三篇书，再加老底加，他还有写了很多其他的书信，比如说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当中也有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记载一点，也有记载就是说我之前写给你们的信，就表示说他我们现在所看到哥林多的前书其实是第二封他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那那一篇书信的话呢也流失了。所以说我们看看啊，就是这个老底加希拉波里跟哥罗西三个城是在附近的。那我开始封面的这个地图呢，这三个这个十字架或是星星大致标的就是哥罗西、老底加跟希拉波利这三个城，那他们现在都是在土耳其的这个国境之内。那第二题的第一个 B， 那哥罗西教会得以巴佛牧养，保罗似乎没有到过哥罗西城。这个我说从一节圣经当中就可以看见，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到，他说保罗讲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常常他都是用听到的，因为听见你们对基督的信心，并对众圣徒的爱心，还有这个福音是从你们是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以巴佛学到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仆役。还有第二章第一节，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和所有没有与我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情分，这样下去。所以这点大概可以看出来，保罗他是没有到过哥罗西教这个城，而且呢，在教会里面的传统也是说，这个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是以巴佛所建立的。那以巴佛可能是到以弗所，在那边听到保罗的讲道，然后他就把这个所听到的福音带回哥罗西，而且呢，后来。当保罗在罗马囚禁的时候，那以巴佛也被到罗马囚禁，所以不知道他被囚禁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但是呢，所以那时候保罗在写哥罗西后面书信的时候，有说要以巴佛问大家的安。那我想，如果要是他最可能第一个选择的话，应该可能就是选以巴佛要把那个信送到哥罗西。但是以巴佛呢？那个时候他也是跟保罗一样不是自由之身，所以他没有办法 把用让以巴佛来送信，所以就拆了推基谷来送信。第三题，1C， 保罗在罗马监禁时，从以巴佛得知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在第四章第十节，就说以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就从第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他现在是坐在监牢里面。然后从接着他第十二节，有一位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的仆人以巴佛问你们安。对，而且还有之前他有把你们他的那个哥罗西的教会的情形也跟保罗讲。然后第四题，这个1D， 保罗在写信差遣推基谷从罗马送信到哥罗西，另外以弗所书也是推基谷带到的，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推基谷是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仆役，和我一同做主仆人，他要把我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们，我特意打发到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同样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21节22节那边，我们看见他今天有今有亲爱忠心服侍的弟兄推基谷，为了你们也明白我的事情和我的情况，他会让你们知道一切的事情，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你看第22节跟哥罗西章第四章第八节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就是从这边大概推出来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另外还有这个腓利门书，这三封信几乎是同时。然后那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他从推基谷呢就从罗马带了信，坐船先到了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是个海港，把这个以弗所书交给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再从以弗所从陆路往东走100英里左右的距离，然后才到了哥罗西教会，再把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书信交给他们。同时另外下面还有一题，因为讲到这边呢，跟推基谷同行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尼西姆，那他也写了一封这个腓利门书，最可能的就是让阿尼西姆直接带去给他之前的那个主人腓利门。然后第二题，腓利门书的哥罗西城的一位弟兄，他家里有个教会，那是在腓利门书第一章第三节当中很明显的就是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弟和兄弟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亚非亚姐妹和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同当兵的有的那个心意的意叫做战友，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那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前面的时候读到，在老底家的时候，有一个叫林法的，也是个姐妹，在林法的家里面呢也有一个教会，所以看见当时的教会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然后第二个 A， 腓利门有个奴隶阿尼西姆逃跑，在罗马遇见保罗，保罗带领他信主保罗带领他信主这个事情比较清楚。然后呢，在腓利门书当中也可以知道阿尼西姆是个奴隶，但是这个OK， 就是在腓利门书第八到第十节这个地方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该做的事，可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所以根据教会的传统，阿尼西姆他也是从哥罗西后来逃得非常的远，逃到罗马， 中间这个过程可能不止两，不可能要，如果是一个奴隶，他又没有钱的话，他逃出来的话，他从这个哥罗西到罗马可能要逃几个月，甚至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才能慢慢的这样子流到罗马去。但是到罗马的时候，可能因着听到了保罗的讲道，阿尼西姆呢就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保罗他刚好也知道这个阿尼西姆，也在这过程当中熟悉了阿尼西姆以前的主人，就是腓利门啊，他就写了一封信。所以在十二节当中啊，他说我打因为比较长啊，我就不完全念了。然后他第十五节说，他暂时离开你，也是要让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这样子。那第二个 B 哈，保罗写信打腓利门，请阿尼西姆悉信与推基古同行，这是在哥罗西第四章第七节。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仆役，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要把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我特意打发 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好，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摩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会把这里一切的事情告诉你们。在这边没有很明显的是阿尼西姆带着这个信拿给腓利门，没有这样讲，但是就是我们推理的话呢，这个是阿尼西姆的这个时代的这个信。好，这就是作业当时的这个所讲到的一些情形。那我们现在要再讲到，那在讲这个之前哈，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一章的这个图多能够多看多看两眼啊。因为这张图等于是在新约书信当中，所有保罗书信甚至其他的书信也是在这个舞台上面所演所展开来的。开始的时候呢，耶路撒冷遭迫害，那信徒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借着保罗他是大数人，他把整个福音带到往北到了现在我们这个土耳其，然后之后又从这个土耳其这边跨到了马其顿，就是现在的欧洲，到最后又到了罗马。所以在这个在几个这个城里，这个几个城，然后这几个省份哈，这个城是白字写的，那另外这个省份呢是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在亚该亚省，腓利比的教会跟铁萨罗尼加在马其顿，是一个算是一个当时罗马的行省。那以弗所是在亚细亚，还有那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也都在亚细亚。那老底家的话可能在另外，跟哥罗西是在另外一个叫做佛吕家，我没有定下来，因为那个名字不是很普遍的。另外还有加拉太，加拉太是一个行省的名字。所以保罗写的书信呢，除了加拉太一卷的话是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其他的像哥林多前后书、铁萨罗尼加前后书、腓利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罗马书，都是写给一个在城市里面的教会。所以当这个把这个图片呢你多看两眼熟悉的话，对以后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比较更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这个次序呢我们刚刚讲过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保罗写的，请推基古带到从刚刚讲到从罗马带到以弗所，然后以弗所再到哥罗西给他的。另外还有下面这个地图呢，因为我们想在研究这个地理跟历史的时候呢，觉得更有兴趣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的这个事情啊。我把这个地方这个图呢是我的这个 pandemic 之后的一个愿望哈，一个旅行的愿望，就跟随保罗的脚中行。然后这几个城是我们可以去地中海里面坐游轮可以去玩的。如果我们从以弗所开始，我们以前在我们的那个灵粮堂 在以佛所以前有一个分堂，我们第一次跟师母去的时候，我们有去以佛所拜访那个分堂。后来那个分堂现在 搬到南边，在这边，这边忘那个成教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所以如果我们从以佛所开始坐游轮，可以到四美拿，四美拿也是个海港，是现在土耳其第三大个城。再从四美拿呢，我们可以坐船到特罗亚，就是保罗在那个地方看见马其顿人的一个意象，他就到了，从这个特罗亚就赶快坐船到了马其顿去，之后就到了腓立比。那其实特罗亚在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城，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木马屠城记，有一个城叫做 特洛伊 Troy T-O-R-Y。 那这个 Troas 呢是特罗亚 T-O-R-A-S， 这两个字 很类似，有的人说是同一个城，但是呢现在这个发觉就是特洛伊跟特罗亚不是同一个城，特洛伊的那个废墟已经挖出来，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那大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主前一千两百多年的事情，是当时是在荷马史诗里面所记的第一个战争。后来是斯巴达的人呢，那我想不用太多了，那不用讲太多历史，这个木马屠城记的那个古城的遗迹就在这个特罗亚的附近，所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城可以去参观的。然后从特罗亚呢，我们可以坐船到腓立比，那这个路线呢几乎是保罗他当时走的路线。然后我们再从腓立比可以坐船到铁萨罗尼加，也是个海港，然后再从铁萨罗尼加我们可以坐船到雅典去。那雅典呢，保罗当时在那个地方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在雅典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虽然是当时这么大一个城，他讲到也有人信主，但是呢他没有在雅典建立教会。那根据教会的历史，雅典的第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好可能在第五世纪才有设立的，但是当时保罗在雅略巴谷所讲到的那一篇讲道，就是说他说我看见你们有庙里面这么多的神，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卫士之神，然后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他讲的那份那个雅略巴谷那个地方现在仍然保留着在，然后他保罗所讲的那一篇道他们也刻在一个石头上面，就钉在那个进门的地方。所以在雅典呢，除了虽然没有很没有但是有很多从当时是一个等于算是现在欧洲社会文明的发源地，那是有非常的人文跟历史可以去参观的。那才从雅典我们可以坐船到哥林多，哥林多教会有个废墟，然后在山上那个有些神庙，当时这些废墟呢都还在。然后也可以再从坐船到罗马去，那罗马的话呢也是一个古城，你都知道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保罗是在罗马寻道的，彼得也是在罗马寻道的，那他们寻道的地方都各有建立一个教堂。那彼得寻道的地方呢就是现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下面就彼得的那个骸骨就埋在那个地方。那在罗马另外还有一个教会叫做 Basilica of St. Paul Outside the Wall，那也是传说保罗的这个尸骨也是埋在那边的。所以说在到罗马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读新约要是我们能够去每一个这个城旅游的话，我觉得印象会特别的深刻。你要是再把这几个城去过了之后呢，在整个新约书里面除了加拉太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我们没有去过，因为就是这个行程没有办法到的话，因为他们是在内陆。那像这些保罗书信里面的13篇书信呢，大概有10篇大概都我们都可以有一点更深的印象。因为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以弗所后来他提摩太根据天主教的传统，以弗所是 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任bishop， 就是教主。那提多呢，跟提摩太他们都去过哥林多教会，因为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太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呢，他差提摩太去处理，之后还有差提多书去处理这些教会的问题。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然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罗马书这些，你去了之后，对这些保罗所写的书信印象会更深刻。好，这个是今天开始，对不起，花了太多时间。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哥罗西书的经文这一部分。哥罗西书一章，我们今天要从一章一节到一章二十节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丰满。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可不可以请Lucy 帮我们念？
好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归给你们。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听见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并对众圣徒有的爱心，这都是因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他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见真理的道，就是福音。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继续增长，不断结果。正如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正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起，在你们中间也是这样。这福音是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学到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的忠心仆役，也把圣灵赐给你们的爱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和祈求，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借着他的爱子，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
谢谢。那这一段我们就先开始看一下哈，就头前面的两章是保罗很简明有力的一个问安。那在这个问安当中，我们很一发现他就保罗，他的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他都会这样，就是他是写信的人是谁，我们看见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那收信的呢，就是哥罗西的圣徒，还有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最后就是问安，他说愿平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在这样的这个形式当中呢，我们觉得这是当时希腊书信的一个范畴，我想也是保罗他流传下来书信的一个样子。其实你看哈，像这样的方式我们流传到现在，我们写 email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 to 然后 from？ 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是发 email 给弟兄姐妹，都是说哦，弟兄姐妹平安。如果像保罗一样的话，那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那我之前就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在东岸念书那个时候我参与的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后来现身，就到从那个时候我们在Massachusetts 在 Boston 附近，然后他那个现身的那个传道人是个弟兄，就带着他的家还有两个小孩从Boston 这样子做到欧洲去去传道。那后来他我们在过程的时候，他就常常会写信回来。那他写信的时候呢，他也就说哦，奉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照着这个保罗的这个方式来写书信给我们看。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呢他是用手写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有把那个信传就是 传给我们大家看。然后我看到的时候，算是等于算是第一封。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嘛，我是83年受洗的，然后也是83年到美国来，刚刚受洗，然后看到这样的写信的方式，就是非常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这个这样的 style 呢，就是保罗他写给所有教会里面的书信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看哈，在这短短这个问安当中呢，简简单单的问安当中，保罗第一个他建立他的权柄，在第一节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也的确是如此。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保罗给那个亚拿尼亚讲的时候，那亚拿尼亚就问了一个问题，那结果神就跟亚拿尼亚说，我是拣选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很简短的第一句话就建立他的权柄给哥罗西的教会。因为保罗在这边写信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个哥罗西里面他有想要解决的问题。他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在他从以巴弗听到在哥罗西的教会里面，因为是一个又有犹太人又有希腊人，就是是一个混在一起的教会。那希腊的文化当时呢是很盛行，然后那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主义呢，我们也常常看见，就他们守了一辈子的这个摩西的律法，要割礼，然后要守这些所有这个献祭，然后这个很多一些的这个条规，什么时候安息日要上教会这些事情。那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主义呢，跟希腊人的一些这个人文主义就也会从渗到教会里面。所以常常有时候呢，当他们渗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保罗需要有建立他的权柄，能够知道他的权柄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第一个，保罗建立他的权柄；第二个，他提携提摩太，他等于是说，这个信是我还有兄弟提摩太跟你们一起写的。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常常在保罗他差派去，有时候他保罗没有办法去的，他就派提摩太去。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提摩太呢，他是从加拉太那边的一个特比的城出来，他在帖撒罗尼迦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也有差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处理那边的问题。因为他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有待三个礼拜的时间，后来就因为迫害很匆忙的离开。那保罗也有差提摩太去处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还有以弗所教会，他也在提摩太也在那边。所以他在这个当时的基督信徒的圈子里面呢，保罗、提摩太还有很多一些在保罗身边的同工，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也在顺便就把提摩太也拉出来。第三，尊崇哥罗西的信徒为圣徒。如果你要是圣徒的话，你要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关系，才能够称为圣徒。所以在这边保罗也就尊崇哥罗西的圣徒，这哥罗西的信门徒成为圣徒，是表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建立的。然后基督里忠心的弟兄，那忠心的弟兄呢，是有时候他们是讲到弟兄这边应该呢翻成的是，有时候像我们那个新的译本呢，就会把讲了保罗讲到弟兄的地方就翻成弟兄姐妹，其实是应该包括，其实保罗这边讲到弟兄的意思呢，是包括所有教会里面的信徒，那也包括了姐妹。所以在基督里面忠心的弟兄姐妹是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之后那恩惠平安，我们知道恩惠呢，这个是恩惠是要从神那边来的，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开始的第一章里面有各样的属天的福气，有六个属天的福气，那也可以算是神的赏赐给我们的恩惠。像从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在他的儿子的名分，儿子里面得神国的名分，那类似。那另外还有圣灵所赐的各样的恩赐，我们心中的平安呢，平安是要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的。然后这些根源呢， 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恩惠跟平安。然后在这边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短短的这个问安里面呢，开这两节的圣经开始的时候，他都遵从神最高的权，是权柄。结束的时候呢，也把神写出来，是归于我们最高的权柄。另外呢，在这两节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对称的关系，是第一前后最头跟最尾，中间跟中间，那夹在中间呢，就是彰显他要写的主题。那我们看见中间他这个问安最中间的这个题目，就是要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那之后呢，前面弟兄弟提摩太跟对应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前面第一开始的时候是保罗啊，归于你们，另外前面都是奉神旨意，然后从父神我们那边归于你们。你可以看见这保罗是在短短的这几节的新闻当中呢，他就建立了他的一个是他的使徒的权柄，而且呢在所有的 文字当中他可以表达这么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保罗写哥罗西书这开头这几句的问安当中，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保罗他是一个是，如果现在的话呢，他应该是做一个最 最好的一个律师的一个材料。他真的是写信 每一句话都是到了这个刀口。那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哥罗西书的这个过程当中，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就哥罗西书当中呢，保罗他一点一点的把一个论证牵引到另外一个论证，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驳斥在哥罗西教会当中从李巴佛那边他听到的他们对希腊文化还有守犹太律法主义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发生的事情来做为他们辩解，为他们除去这个问题的。好，那我们现在再看我们中间这一段第三到第八节，在这一段的这个经节当中呢，我们看见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啊。保罗呢为他们不止感谢，也在祷告。在这些短短的这几节经节当中呢，保罗的书信常常我们也看见有三个出现的，第一个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个就是兴旺爱。那在这边很清楚的，我们一读下去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在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向众圣徒的爱心，还有天上的盼望。那这个信爱望这三个就在这边出现了。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父，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父啊，主耶稣基督的父，父神耶稣。然后之后面还有讲到圣灵，那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也常常在保罗的这个短短的书信当中短短的信息当中出现。那另外如果我们讲到信望爱呢，那其实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一段，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把这个爱的定义，我想那个是有的人说是在所有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最经典的，可以万古流长都不变的，就是他对那个爱的定义。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样一直下这样子。所以但是看见保罗在这边写的时候，也是把信跟望，还有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这边也是信望爱都这样子一起出来。所以保罗我们可以看在书信的时候，你要常常观察一下这些事情。而且可以看见他这边写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讲到盼望， 因为他从这边信爱望，就是为那些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他一下子从这个信望爱的当中呢，就借着盼望，这个盼望呢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他们听见的那个道，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哥罗西教会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听到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而且呢并且结果增长在你们当中，如同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下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想看看哈，当时在保罗那个时代，其实我们看见教会的增长都是因为迫害开始的。耶路撒冷他们五旬节一下子就有3000人信主，教会那个时候就诞生就建立。那结果之后呢，犹太人的嫉妒就开始迫害使徒，要抓保罗，然后雅各杀了雅各，然后之后呢，甚至到他们选了这个执事出来之后，7个执事来办理饭食，结果第一个寻到的就是斯提凡。啊，当时那些人拿石头砸死，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保罗也在那个队伍当中，就替他们看衣服。他是当时是个年轻人。因着这个迫害呢，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就散出去了。我们看见又到了这个安提阿。那在保罗呢，他整个这个当时，你看我们看见他保罗写哥罗西的时候呢，他等于是在一个被监狱里面，下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保罗他3次旅行布道，建立了这么多的教会，等于是说当时整个福音的推动是保罗在推动。但是看见这个福音这个 movement 的这个 leader 保罗，他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呢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扬呢，没有因为保罗他这个领袖得有任何的减少，因为也传到普天之下。而且因着保罗被囚在监里面，对他所传的讯息也更加有力量。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所写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这个福音当中，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你越迫害的时候，他这个福音的结果会福音会越结果越增长。那我们记得这个是在这个情况在苏联共和国的时候是发生。我想在中国呢，是我们更清楚的，也是发生当49年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从国内大陆上面被排挤出来哈。然后有人后来那个到了台湾，然后或是在香港，然后他们继续从那个地方借着书信啊，还有广播啊，尽量想要跟这个国内的信徒们连接。但是呢，当中有将近30年的时间是完完全全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邓小平开放之后，中间有20几年的时间，那些海外的宣教士他们非常的担心，就是在那个国内这么样迫害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信徒不知道怎么样。结果没想到他们49年离开那些很多49年50年代离开的宣教士，当他们80年初才回去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国内的信徒本来就只有几百万，后来成长到当时是80年代开始的时候将近是5000万。那现在呢，你看见可能就在国内的信徒将近是有1亿。那我们知道我们从我们的宣教的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在伊朗里面工作的。那你们知道现在在全世界里面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信仰迫害最多，就是北韩还有在伊朗。那北韩呢，因为非常的封闭，我们不知道他们里面基督徒的情况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知道北韩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见证。而且呢，现在 在全世界我们可以有资料得到的就是伊朗，他们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他们非常迫害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好多的那个source 里面知道，现在全世界信徒成长最快的就是在伊朗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福音呢，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能力，而且它的特性就是你越迫害它越增长。那我们从这段短短的经文呢，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根据保罗的这个思路，我们来这样子来看一下的话呢，他第一个他是向父跟主耶稣基督祷告，他又把当时就把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主跟耶稣来放在这个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异端的时候呢，他们的一个最根本攻击的这个焦点就是这个父神跟耶稣基督把他们的一些地位把他否认了之后，比如说他们认为你像认为耶稣不够，后面有说要向天使啊或是其他的事来祈祷，所以说主耶保罗在这边一下子就把这个父跟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我们班就是一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子来说明。之后呢，保罗祷告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他们听到这些信徒他们里面的信在基督里的爱心信心被圣徒的爱心还存在天上的盼望。然后之后我们看见他马上从这个盼望里面就说，那你盼望从哪里来呢？是因为盼望是从福音来的。那福音有什么果效呢？我们看见是福音传了果效之后不仅增长而且在你们当中。那是谁传福音给他们的呢？他就是以巴佛跟电力帕，就是把以巴佛也搬出来，以巴佛也提出来。那以巴佛呢，他是从保罗在这边说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指示。所以在开始的问安，保罗建立他自己的权柄，他现在把以巴佛也拉进来，就也建立了以巴佛的权柄。等于是说你们看见他这些叙述这些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你们当中，而且看见你们的结果呢，是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保罗他这边第三节到第八节叙述了这些圣徒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些发生的事情呢，后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跟那些异端你们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所进来的东西还有犹太的律法当中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后呢，保罗在这边就为他们祷告，他说因此我们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你看他这个祷告跟第三节的祷告，第三节这边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他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为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祷告。第九节这边这个祷告他是心里面想的，他希望这个是将来腓立哥林哥将来这个哥罗西教会里面信徒会发生的事情，这可能是这是一个最将来的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一个知道神，有几个这个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有要把这个keyword 把它抓出来，就是知道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事情，所以说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让他们真真清清楚楚的明白神在他们的知道旨意，而且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然后凡事都要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又多知道神。所以说知道神呢，等于是说你知道神一点点之后，你去做神讨神喜悦的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会渐渐的更增加，你更增加之后你又更多知道神，然后这变成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一个循环， 就是你越知道神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做事情就越对得起主，又越对他又蒙他喜悦，然后又多结善事的果子，之后呢你又更知道神，然后因着这个样子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在各样的事情呢就可以力上加力。等力上加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再欢欢喜喜的忍耐跟宽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甚至迫害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忍耐，你要宽容，到最后你就会同得基业。那这个基业我们在中文就好像就是一个，但是在英文里面呢，这个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从因为这些圣徒当中在给我们所带来的 神国里面的各样的 inheritance。 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些祷告是期盼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有两段。第一个祷告就是跟他们讲明这些福音传到你们当中已经在你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现在呢保罗在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悟性上面更认识神，能够有更知道神，最后同得基业。之后十三节他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是保罗的一个算是两个祷告之后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那在这短短的两节圣经当中呢，有好多新的，就是保罗有一些的观念把它介绍在里面。第一个是救权势，迁移国度，救赎，罪，赦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哈，保罗就跟他们讲，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这个黑暗的权势呢，你知道这个权势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而是在一个灵界里面的权势。那之前呢，如果我们被蒙蔽的时候，那个撒旦不让我们知道是在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外面还有另外一个权势。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它是有另外一个黑暗的权势，是我们眼睛所不能看见的，是在属灵的一个国度里面的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在这个里面哈，这是非常的神呢，因为这整个的这短短这个结论当中呢，如果可以用哦不是对，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呢，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世界，眼睛看不见的世界，灵界里面都有一个定律。那这个定律呢，是神他自己所定下来的，甚至神也不能违反这个定律。就是当我们犯了罪了之后，一定会为我们的罪需要付上代价。但是呢，我们的爱子在这个因为神的爱子，他付上了这个代价，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拉出来，进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罪过就得以赦免。那在这个地方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当大卫跟拔示巴犯罪之后，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生病了，那个神不喜悦这个事情，那就他那个儿子就生病了。结果呢，拿单进去跟大卫当面指责他的不是，他不仅是犯了奸淫，另外还借刀杀人，把他的那个跟他一起同犯奸淫的人的丈夫杀死。那大卫对拿单跟大卫讲了之后，大卫的回答是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致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这个孩子就为大卫所犯的罪而付上了代价。另外呢，这个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也是就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黑暗的权势当中，里面也是有一个定律。那那个定律就是呢，你犯了罪，你就要付上代价。那这个代价呢，就是生命。这边我们看见神，这个有两个，有这个撒旦可以选择两个，第一个是要大卫的生命，第二个是要大这个孩子的生命。但是神在这边呢，他保为了大卫来来代求，就是除去了大卫的罪，但是呢，这个儿子就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我如果用一个 picture 来看的话，这个是我们黑暗的权势。我们每个人呢，在黑暗的权势当中是被蒙蔽的，我们就看不见这个黑暗权势以外的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因着爱子的他的救，把我们迁移出来，因着我们信了他之后，他就把我们迁移到外面这个光明的国度。当我们看见这个光明的国度之后，我们眼就开了。但是当我们还在里面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见。那我们在光明的国度当中呢，是不是需要付上代价？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因着这样，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罪过得以赦免。那我们现在再讲到最后后面这一段哈，哥罗西书第十五到第二十节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Jenny曲牧帮我们念？
好，谢谢。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虽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教万有，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阿们，谢谢。这一段呢，其实可以算是一个有诗的题材。那这一段我们看见可以说是基督的丰富。我们看看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列出来好多的点。第一个，他是呢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第二是首生的，是长子。另外，这个第一章第十五节哈，这是一个，我想我们要分别的哈，这个首生的跟这个被造的是不一样的。首生跟被造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的异端呢，他们因此这样子，就是认为神只有一位，那个就是Jehovah Witness 他们的这个神学的里面的根基啊。因为从这一点当中有很多的异端来，就借着这一段，他们没有明白这边的时候，就被就把这个在他们里面生成了一个错乱啊。因为这个是首生的，或是说这是一个长子，是讲到地位。那跟其他的不一样的是说，这个首生的并不是被造的，但所有其他一切的都是被造的。那这个是很基本上的一个地位上的 不一样。所以说他是，所以说是耶稣呢，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长子，是他的名分。另外呢，他是创造的源头，因为一切都是靠他造的。另外，这个也是他创造的目的，一切呢都是借他造的，又为他造的。在所有的被造以先，另外呢，他是支持所有的、支撑着所有的创造。他也是教会之首。所以我们看见，我们 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物质世界当中有一些自然的定律，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所有自然的定律里面，我们不能违背的，就像神在这个所看不见的这个灵界当中也有他的定律，也是不能违背的。所以撒旦就可以借着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当中的定律，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当中呢，他来引诱我们，来迫害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看晚上你出去看天上的这些 星辰的运行这么有的规律，这些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在自然界里面，从大的星球甚至到小的，到原子里面，它那个原子核里面的电子，它们的定律，甚至在原子核当中更细小里面的，它们也有它们的定律。但是这些定律呢，如果耶稣不存在的话，所有的这些定律都会 collapse， 就会都归于没有。那等于是说整个的宇宙都归于无有。那不只是在我们所看见的，我想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明白。那所看不见的这个灵界的世界呢，当耶稣没有，如果没有耶稣的话，那些也会 collapse， 也会完全的就是摧毁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基督的丰盛呢，在这个当中可以呢，保罗在这边他要想要所说明的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权柄是高过天使。因为在第二节第十八节，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那边，保罗所要这边有说的，不要让人借着故作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因为当时在哥罗西当中有人就说，耶稣 你敬拜耶稣不够，你还要去敬拜天使，因为里面天使当中呢，他有把更多的奥秘跟你讲，你去敬拜天使。那我想我们在历史历代当中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异端，就抓着圣经当中的一节，或是把里面一个强调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完全讲到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 balance。那个之后呢，如果往那里面越钻越钻到牛角尖里面以后呢，就变成了那个异端。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把耶稣的丰富讲得这么完全，目的是他后面要跟他们讲过这些耶稣呢权柄高过天使。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看到是耶稣他就是神，耶稣是首位的，他是长子，耶稣是万有受造的原因，耶稣呢也是创造者，是一切都是借着他创造的。而且当时就是说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说，就是说讲到是我们，他神说就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个当时呢，耶稣也是个创造者，是在那个当也是造人的时候，耶稣也在，所有造一切万物的时候耶稣也在。而且耶稣所有创造的维系者，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维系呢，不仅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物质的世界，而且呢是那所看不见灵界的世界当中也是所有耶稣所维系的。耶稣是教会的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切呢是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你在哥罗西书第后面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这边讲到基督的丰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看见从这边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一点一点的论证。所以他先开始，我们看见第一章前面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思路，他的逻辑，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要把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跟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信徒跟他们说。第一个，你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你们过去 传福音生命见证里面所结出果子的果效。那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你们当初所听见的福音想要再加点什么东西，能够再润色个再加什么东西进去吗？所以不行。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把他们信徒哥罗西的信徒，他们过去听信福音之后他们在教会里面所结的果子，然后保罗不祷告让他们的智慧能够更认识神， 更多结果子，一起 同得基业。现在呢，他把耶稣拿出来，耶稣讲出来，耶稣是 最好的最美的，是权柄最高的，你不需要除了耶稣以外，你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的宗保在当中帮你跟神之间建立的关系。所以这边是保罗他为你下面的这个所要所说的，慢慢的来这个逻辑。哦，我忘了做 animation。那最后这边基督的丰盛第十九第二十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Helen 帮我们念这一段？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谢谢。第十九节这边，父亲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是我们刚刚第十五到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其实里面还，你要是在仔细里面再去读的话，里面真的是他里面所讲到的，不仅你看，其实一切都是，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这包括里面所有一切的。那这一切的丰盛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这包括了一切。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最后第二十节在这个地方，十字架上面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他所付上的代价就是他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那我们因着这个样子可以有耶稣付上代价，他来代替了我们。那他的结果呢，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就证明这个他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从古到今，从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只有耶稣在这边从死里复活，就证明在这所有这个宇宙当中，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权势，因为神还有这个权柄可以叫死人复活，而且他选他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要受这个物质世界还有甚至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灵界的世界的定律来辖来掌，是看不见 看得见的物质的世界来辖管。然后但是呢，他却让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耶稣的儿子。对了，还有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虽然是活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可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听耶稣的祷告，他扭转了这个自然界定律。所以医治使水变酒，然后这些都是耶稣所祷告祈求的事情，不是耶稣他能力的主。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徒呢，只要我们向神祷告，天父垂听的话，那一切的那些耶稣也说过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是有信心的话，叫这个山移到那个山都可以。而且我们 也见证很多的在我们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所发生过的，是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这些事情不会发生。那因着他的复活呢，我们可以跟所有地上的天上的都已经和好了，这就是他复活的果效。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付上代价， 这是耶稣的权柄的一个最多的根源，而且是他在教会里面是仇敌没有办法夸胜的那个事情，所以耶稣是教会的头。那我记得就是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看看可以想到，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 Rubik Cube， 它是有六面，每一面有九个不同颜色的一个小方块。我们看见当你 很乱的时候呢，当有的人他就可以根据那个颜色形状，他这样转转转转转，在甚至几秒钟的时间呢，就把它恢复变成每一面都是同样一个颜色的一个那个方块。那我觉得这个耶稣呢，有这个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耶稣基督，他等于是这个 Rubik Cube， 不只是就是六面的，他甚至是 千面的一个 Rubik Cube。然后呢，有各种数不尽的颜色，然后在不只是现在的三度空间，而且是 N 度的，这是加上 更 N 度的空间当中，神呢，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神在历史从古以来，他把这个最复杂的 Rubik Cube 一转成完完整整的一个计划，这个就是耶稣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计划。那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 Derek Prince ，在他一个见证里面所讲的。我们中文翻 Derek Prince，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是跟 Billy Graham 同一个时代的人。Billy Graham 他几年前好像是2018年九十几岁还是过世了。那叶光明，是跟 Billy Graham 同时人，他讲到有一句话，讲到他的见证里面讲到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个 quote对我们今天的结束来说是非常的贴切的。他说 Consider the work of Calvary a perfect work,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perfect in every aspect.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丰盛。那中文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才更贴切，就是说认为就是在加略山上的工作是一个完美的工作，在任何方面，在任何层面上面都是完美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方面课程就到这边结束。哦，对了，今天还有，作业，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选一节你认为最重要的经文，这个是跟上次重复，因为我想多有一些回应的话，我们可以归纳出来。我的计划是怎么样？从弟兄姐妹的回应当中，我们每读一章，我们就选一节，在那一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经文。那我们哥罗西书有四章，我们四章完了之后，再从这个四个经节当中，我们大家再选一段，你觉得最重要的经文。那这个呢，就是哥罗西书的 key verse。那我们看看我们选出来的 key， 那你就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就是自己读，凭你自己的感觉。那我们看看我们选出来的 key verse 呢，跟外面的参考资料上面的 key verse 是不是一样的。那另外呢，还有作业的第二题，就是你参考保罗为门徒祷告的内容，为你关心或是你牧养的弟兄姐妹，可以是一个人或是好几个人都没有关系，然后写一份代祷卡，就是你要怎么样为从保罗为门徒祷告的内容，你写一份代祷卡。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有很多的服事，也不一定有时间能够去做这个作业，我想没有关系。那你要是没有时间你不做没有关系，要是有时间的话能够做这个作业的话，我想呢对也会对你自己有帮助的。那我想我因为这个希望这两个作业比较简单，那我可以再从 Google 里面发一个 doc。 如果我讲这次我会找人 test 好了之后我再把 link 发给大家。那我想另外还有可能刚刚有一些晚来的弟兄姊妹能听到我上个礼拜的那个作业的 link 有一些问题，那后来我试了几次我认为好了，结果再发出去的时候又有问题。 那后来呢，我为了不想再烦大家再发第三或是第四个 email， 我就没有再回应了。那后来谢谢感觉，谢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 link 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呢就写了另外一张纸然后 email 给我，谢谢这样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哥罗西书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我们也有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也有所需要带领的人，我们有牧养的人。主，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得到保罗，从保罗的心智当中看见在我们周围当中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怎么样的为他们来生命来祷告。愿这样祷告的能力能够达到蒙主的垂听，达到主的宝座面前，而翻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周围所能够影响到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耶稣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